咁咧就今日同大家嚟要先讲一个题目咧，喺 PowerPoint 里边有，就系当转眼仰望神吓。咁经文咧就系列王记上十九章一至十八节嘅，或者我哋睇睇 PowerPoint 里边咧同我哋打出嚟嘅经文啦，有冇喺经文嗰度啊？系啦，咁我哋一齐咧嚟到同读今日呢一段嘅经文。预备起，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若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降罚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士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果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量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作亚兰王，又高灵士的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并高阿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伊利沙作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伊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系啦，唔该，我哋一齐祈祷啊！天父上帝，我哋嚟到感谢你，因为你喺我哋中间，你喺我哋生活嘅当中，你常常眷顾我哋，求圣灵继续嘅引导我哋，嚟到喺天路上高，满有主嘅同在，神带领住我哋，看顾住我哋。让我们一生活在你自己那个为我们所定的标杆的当中，你的名被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被高举。主啊，我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是啦，大家看到 PowerPoint 里面一个很大的绿色、黑色的字体，就是叫做看环境，是吗？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发现很多的人在环境的当中是看不到自己应该走的方向，有很多的家庭都是 lost 了，是迷失了，以致到不懂得怎样的来自来到去彼此的来到结连，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找不到家庭 那個價值觀。所以昨日報章也都俾我哋知道，有一個嘅家庭都係住喺深井附近一帶嘅地方，有一個倫常嘅家庭悲劇發生，大概都係同夫婦嘅關係係有關聯，以至到家人都喺呢個悲劇嘅當中。呢個月嘅十日，亦都有一宗同自殺有關嘅喺九龍區發生嘅三母子送院不治嘅悲劇。我哋見到好多好多嘅人，甚至我哋元朗區嘅裏面，喺過去幾年嘅當中，我哋都發現有一啲嘅家庭，佢哋唔曉得點樣彼此嘅嚟到結連，佢哋唔知道點樣嘅嚟到去建立一份親密嘅關係，佢哋唔懂得點去溝通，喺壓力嘅裏面缺少咗有人係指引佢哋當走嘅方向，亦都有唔少嘅人喺困境。在一个困难的环境的压迫的里面，他们不懂得怎样去疏导自己的情绪，他们不懂得怎样行在这个的当行的方向的里面，以至到甚至有些市民在抑郁的当中，耶稣基督的心伤透了。难怪在福音书的里面记载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见到很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都说，对门徒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主的庄稼。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和我都是被差的一群，神差我们回到家里面去，神差我们去到我们的亲属的网络的当中，神差我们去职场，我们工作的地方，神差我们去社区的里面，你都为主而活，你愿不愿意呢？自杀，在网上当你去了解什么自杀的定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一个的解释，原来自杀是一种由蓄意自毁导致到的，可能会导致死亡。在香港，因为自杀而死亡的人数远超过这个交通意外或者谋杀而死的人数，所以自杀是一种很重要的公众健康的一个课题。自杀者为家人朋友带来极大的创伤，对社会也带来沉重的负担。当然今天的圣经经文里面那个的主角，这个的以利亚，他不是去自杀，他是沉死，他在抑郁的边缘的里面，甚至这样说，他在深度的抑郁的当中，他找不到出路，他整个人在肉身的疲乏当中，在心灵的累的当中。我们今天见到老人家甚至沉死的百分比还高过年轻人。香港的自杀死亡率在2001年的时候，每10万人里面有14.9人是死于自杀，上升去到2004年的时候18.8人，随后2009年的时候下降去到14.6人。70岁以上的年龄组别死亡率显著的是较为高，同其他的国家工业的国家也都差不多。虽然我们今天不是探讨自杀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很多的人都是因为他们在抑郁的里面找不到方向，没有力量前行，而思想是走向这个的消极。难怪在心理学近10年里面的研究，甚至20年的里面，都是去提倡一个正面的思维，正面的思维。对人靠自己，弟兄姊妹怎能够单单靠自己就有全然正面的思维呢？刚才的诗歌你见到提醒我们，就是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讲到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的里面去拣选我们，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在华利克牧师的写的《标杆人生》一书的当中，你发现他开始的时间其实就是讲以弗所书第一章第4节，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他拣选我们，叫我们成为圣洁属上帝的人，去为主而活。这个就是世人他们最缺乏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上帝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计划。一些有自杀的倾向的人，我们看到的警号有什么表征呢？就是可能他会叮嘱身后事，写遗书，或者他感觉很绝望无助，失去生存的价值，或者间接来到去表达希望死之后，或者重复说自己没有几耐于人世了，或者他有一些未完成的心愿，例如探望一些他很想见又多年未见的亲友，或者言语上高时常表达厌世的意思，或者行为一反常态。当这些情况出现的时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作为身边关爱的人，我们做些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同行，聆听，我们需要来到去肯定对方他的价值，让他感受到关爱。心理学家王维仁博士说，他说一个人是不会改变，除非他经验到被爱一种的经历。其实很有道理，一个人被爱的时候，他就自然觉得自己有用，他有动力去改变自己。很多年前张晓峰写的一套的话剧叫做《位置》，位即是座位的位，子就是儿子的子，位置就是一张凳，一个位置，是吧？他说呢，一个萝卜就是一个窿的了。作为一个农夫，如果你种萝卜的时候，萝卜收成的时候，你拿起个萝卜的时候，你发现地下有什么呢？有什么？一个窿。意思就是说呢，每个萝卜都有个窿，每个人都有个位置的。我们不知道自己原来在神的眼里面是如珠如宝的。创世的第一章26、27节讲，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被造的，甚至我要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去做人。人为什么那么尊贵呢？是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去做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人而死呢？是不是所有的人而死？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被创造出来的。人的价值是基于上帝的创造，不是基于他在世上有多少的贡献，或者他有几好的美貌，或者他有几健硕的身材等等。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做。今天的经文里面，以利亚先知他不是去自杀，而是他感受到生命的里面他不可以靠自己去解决他的问题，他向神申诉自己已经去到压力的极限。他说，够了，上帝罢了，你取去我的性命呢？够了，我顶不顺了。他跟神说，够了，我受不住了，他不想再活下去了。你想想，他跑几远的路，最尾都40昼夜，最尾那段去到很远很远的塌方，他依然走40昼夜，身体极之疲乏。整章的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个角度，第一就是看环境，第二就是看神。看环境第一方面，很多时候看环境是人的天性，就是耶稣深爱的门徒的彼得，他因为看环境，有一次在海面上高，他望着波浪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沉落水里面去，但当他的眼睛放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他又能够在水面上高来行走。所以信心定睛在什么地方是最重要？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将我们眼睛是放在神的身上？当耶稣登十字架的时候，彼得都离开，门徒都鸡飞狗走，彼得甚至在鸡鸣以先三次的不认主。但是未发生一件事的时候，我曾经夸口对主耶稣说，无论众人离开你，我都不会离开你。耶稣说，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当苦难来的时候，你会离开我。所以彼得三次的不认主。圣经告诉我们，王上十九章是讲到先知利亚，他是逃避一个人的追杀，这个就是阿哈王的太太这个的耶洗别。他甚至因为这个追杀令来到逃到去别士巴和何烈山。我们知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高大胜巴力的先知，但是何景在何烈山上高，他又显出他无比的软弱和害怕，甚至在先知在罗藤树下来到求死。我们要问弟兄姊妹，为什么一位这么伟大的先知能够曾经杀了450位的巴力的先知，这些拜偶像拜巴力的先知，以利亚杀了450位巴力的先知，他又祈祷去摇动神的手来到去降雨，他祷告就降雨，他祷告就不降雨。你想想是不是叱咤风云呢？神是不是大大来到去使用他呢？为什么先知竟然去求死呢？主要的原因，圣经告诉我们知道，是因为先知以利亚他曾经将眼睛只是放在环境的上高，换言之是慢慢从对神的注意力转移去环境和困难上高。当环境因素来的时候，即是耶洗别的威吓，王上十九章第二节那里讲，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若在这个时间，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与我。先知信心的转移，令他的灵命都转移。从前曾经对人讲，第十七章第一节王上那里讲，他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阿哈王来讲，说我指住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起誓，这几年我若果不祷告，必不降怒，必不下雨。也都曾经满有信心对巴力的先知来去宣告，第十八章第二十三节王上那里说，当给我两只的牛犊，巴力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高，不过不要点火，也都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高，也都不要点火。又曾经叫以色列人在他的所捉的坛的周围，以利亚所捉的坛的周围挖沟，挖好深沟，然后倒了十几桶的水在柴上高，将柴湿透，然后祈祷求神降火来去烧着坛上的祭物。先知一祈祷，神就降火落来烧了坛上的祭物。那个时候的以利亚之所以能够经历如此大的神迹和神的同工，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将眼睛放在神的身上。但现在的他是怎样呢？将眼目放在皇后专权的能力上高，顾全自己的性命，以利亚决定将信心放在环境的上高，他怕死。这个就是我们的写照吗？弟兄姊妹，会不会我们因为怕死，所以我们就离开神那个的心意呢？昨天我看时论论坛余达森牧师忠臣过去的院长，他说弟兄姊妹移民上高其实没有对错的问题，但是惧怕已经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你可以移民，不过记住，当你移去他方的时候，你要让你的生命不住的成长，让神继续塑造你属灵的生命，而不是没了你人生的标杆。神叫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他身上。上一次我们的讲员 Pastor Eric Lee 跟我们去分享，是吧？拿俄米他的移民去到摩亚地，神有没有责备他移民去到摩亚地呢？我们见不到，但我们见到一件事情，为什么他的生命获得保存呢？为什么他的生命能够经历丰盛呢？都是因为 一位敬虔的爱上帝的路德，去激励他的生命，将专注重新放在耶和华的上帝，耶和华上帝的身上。摩押的女子本来根本就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你发现神很奇妙，为什么路德能够进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神似乎在暗示着，神的福音不是单单给以色列人，神的福音是给个全人类，所有的世上的人都是神所爱的对象。在《使徒行传》里面，初期教会弟兄姊妹面对逼迫的时候，离开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但是圣经说属神的人随走随传，一路走一路传福音，不是一路走一路怕，一路自己跟自己讲嘢，听日不知道死不死得，完全没有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祈祷，不是这样，而是一路走一路传。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将神他的救赎那个的心意放在我们的心中？如此伟大的先知尚且软弱到一个地步，就是求死。其实反映到什么呢？就是人性那种的软弱，是不是？王明道他坐了19年的监，为福音的缘故。我们中国有号称三大属灵的伟人，其中有魏托星，有王明道，是不是？有宋尚哲。王明道为福音的缘故，他坚持不去加入当时的三字教会，他宁愿坐监。太太就跟他说，老公你就为神大发热心，你坐监，我是因为你的太太，所以我又坐监19年。坐监之后出来，他两夫妇依然好像他的名字一样，坚成铁柱王明道。继续年纪很大的夫妇，王明道夫妇继续的侍奉神，继续的来到去高举神。很多的人，世界各地的人去探望他，来到中国，问他为什么这么继续的坚持信教神呢？王明道认为是神的恩典，神保守他。潘霍华有人问他，为什么你要选择搭最后一班船从美国回到去德国呢？潘霍华说，若果我今日在德国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回去，将来重建德国的时候我就不配。于是他搭最后一班船回，由美国回到去德国，面对纳粹政权的逼迫，甚至在电台上高来到去宣讲神的话语，激怒了希特拉。当他行刑被兵丁被警察拉去行刑的时候，那个兵丁见到这个的潘霍华，心里面很害怕，为什么这个人面上这么有平安的呢？因为潘霍华知道他去哪里，他有永生的盼望。好像司提反《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司提反被石头钉死，他是福音来的殉道，人见到他的时候是见到神的同在，是不是？圣经说天开了，耶稣基督在天上高站起身，从宝座的地方站起身，去欢迎司提反凯旋而归。虽然他为主殉道，所以他人的照命是很重要。在杨石昌医生写的《照命》这本书里面，当讨论到以利亚的时候，他很强调照命的重要。以利亚是失了他的焦点，他跟列祖比较，他的眼目然放在打赢巴力的先知上高，那种胜利那种气氛， 他以为胜利就是一切，但他没想到施洗约翰人生的召命就是要为主预备道路，甘愿卑微做一只的小驴驹。他的人生召命就是要为主耶稣预备人的心，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召命。所以他说主必兴旺，我必衰微。第二，以利亚他是没有这种这样的体见，他只见到自己的成功，他只是见到神一定要在崩天碎石的当中来到去降临，他没有想过神可以在微星的里面寂静的里面向人讲说话。所以今天我们敬拜神最重要的都不是单靠乐器，乐器只是一个工具，最重要是圣灵的充满，是不是？在上个礼拜我们去到 Saddleback Church Hong Kong 听到张牧师讲 Hill Songs 的负责人都跌倒了，在情欲上高来跌倒。我们想起 Window Creek 纽溪教会的张牧师同样地在情欲上高来跌倒。所以今天人能够夸口他有多少的成就，多少的成功，我们在水银灯下很容易就会很虚伪。如果我们一个不小心，我们就很容易很虚伪。我们讲了一些东西未必在我们心底的里面很诚实的一种的分享。人很多软弱，昔日英国的首相白高敦不觉意不记得将自己身上那件西装那件外套挂着的麦除低，讲了一些真正的内心的说话。当他探望一个老婆婆，英国的老婆婆，然后他上车的时候，他大的就是首相的车，跟他随从说为什么你要带我来一个这样的地方探一个这样的婆婆，她很烦，以后不要再叫我探这样的人等等。怎么知一段的说话的对话的录音全部公诸于世，天网恢恢。所以作为一个领袖是很多黑暗面，以利亚都有他的黑暗面。所以我们求主去对付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我们的黑暗面。如果我们真的有黑暗面的时候，我们需要向神去祈祷，求主对付我们，叫我们能够被圣灵去塑造我们属灵的品格。摩西面对200万的群众，你看到摩西在神与人中间作一个中保，很有忍耐，头嗰40年在埃及里面去装备做王子，第二个40年在旷野米甸的旷野里面去牧羊，神要训练他，要塑造他成为一位谦卑的人。他谦卑到一个地步，他拿个藉口，他说他绝口笨舌，神你不要猜我，我80岁了，不要猜我去埃及。神就说好，我给个亚伦你，等你没有藉口，80岁的时候蒙召去到埃及，跟法老王说 Let my people go， 用我的百姓离开埃及地。摩西存着忍耐对住群众，但是以利亚当他说他要跟这个的摩西比较的时候，我想他知道他很缺乏忍耐。所以神今天要我们不是叱咤风云的侍奉，神要我们谦卑柔和。你都去侍奉神。很多时候基督徒就好像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这本书里面所记载，书里面记载基督徒在人生的里面一定难免会面对挑战，有信心软弱的时间。在本书里面讲到基督徒就好比这个天路历程里面的圣徒，当遇到艰难 软弱的时候，试探的时候，每一次都是因为有传道者的出现，他能够过关，他能够得胜。而传道者不一定是传道人，是每一位基督徒，只有他生命里面，他口里面载着神的道，他就是传道者。所以今天能够领我们离开迷惘，离开软弱的，是神的话语，不是人的能力。路易斯 C.S. Lewis 写的《地狱来鸿》这本书里面说，他有一只大鬼写信给一只小鬼，指示他怎样来设下各种的陷阱，去诱使刚信耶稣基督的信徒是进到堕落的里面，成为魔鬼的俘虏。亲爱的弟兄姊妹，彼得是不是说得很正确？他说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很主动的，不眠不休地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以利亚在一种挑战的里面，他就经验到他血气的侍奉是不能得到神的悦纳。今天我们侍奉神都不是靠水银灯下我们那种的感觉，而是我们要追求圣洁，完全的靠主。雅各在他的书的里面，书信的里面说，第一章十五节，他说私欲计划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原来私欲进一步就成为罪，罪进一步就会带来死亡。所以今日基督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如果不是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会跌倒。很多年前美国的媒体传道人 Jim Baker 都是一样，他在讲坛里面讲的道好像以利亚那样曾经叱咤风云，好像行雷那样好多好多好煽情的事，但原来后来被人发现他是跟 AV 负责音响的那些的肢体夹好了。他说你给个信号我就会哭。人几虚伪，连眼泪都是自己制造出来，不是真诚，不是圣灵带领。所以后来他全然的跌倒，最后他写他自己一些书啊传记的时候，其实没什么人有兴趣。所以你发现无数的传道人的跌倒，领袖的跌倒，是因为他不认识自己的软弱，也都没有去靠着上帝去对付他自己的软弱。情欲会令到我们跌倒，害怕也都会令到我们跌倒，好像以利亚一样。他所害怕的是皇后的专权，所害怕的是性命的失去，这个都是人类普遍所有的软弱。但是神不是要责备我们的害怕，而是要我们将信心的眼睛是放在神的身上。有一位的富翁很怕死，每次横过马路都是小心翼翼，左顾右盼，先至看清楚马路才够胆过马路。有一次过马路的时候，因为踩着水果皮，即是蕉皮那类，跌到地上高。当时在想，假如现在有一架车经过，他就会被撞死了。幸好没有车经过，从此以后这位的富翁出入不敢再行路，必定坐在车里面。原因是他心里面想，人在车厢里面总是比较安全，最多是车伤别人，总不会撞伤自己。但是每一次坐车的时候，富翁仍然不放心。虽然司机的技术很好，但有时候偶然在马路的分叉地方出现惊险的镜头，例如突然间有其他车辆转过来，或者忽然有小孩子在车头经过大叫起来，他又很害怕。于是他的司机见到那个 富翁成日都咁惊，自己都辞埋职啦。富翁有一个仔喺加拿大，有一次请爸爸去加拿大旅行，于是富翁又考虑搭飞机好啊，定系坐船好咧？有人同佢讲坐船会安全啲，因为飞机若果失事就救唔翻。于是呢个富翁决定坐船，但好快脆有人同佢讲坐船都好危险，因为船在大海里面沉的时候识游水都没用。于是富翁又想来想去，最终他决定什么地方都不要去，因为觉得最安全就是周围都不要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单是用理性来去思想去导航我们的人生，还是将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我记得以前我妈，我特别是外母，我记得的就是怎样呢？他说搭飞机呢，你踩他的地板呢，其实踩不到个地的嘛，是不是？搭飞机的时候你踩那个飞机的地板呢，其实地板和地呢是相距一段距离的，是不是？他说踩不到个地好像没什么安全感。我记得我现在有些人很害怕搭飞机，因为搭飞机是踩不到地下的嘛，是不是？你现在踩不踩到地下？你踩到的，是不是？很有安全感，是不是？其实我们坐张凳呢都需要信心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哇，可不可以承托你的重量的呢？会不会冧的呢？其实我们做每一样东西都是信心的。以利亚有没有将信心是放在神的身上呢？没有信心，没有仰赖主，坐张凳我们都很害怕，是不是？我们检测心喉唾液，你都需要信心的。你每做一件事你都需要信心的，是不是？你戴口罩都是要信心的。所以我们需要将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另一个令到以利亚忧虑沮丧的原因，就是刚才提到他跟人比较，他不单止跟活着的人比较，他觉得其他的先知很怕死。神啊，得我一个人，死前我一个人效忠于你，其他好多先知都匿埋，他没有想过自己匿了三年。他懂得骂人，他手指指住其他的先知，他没有指住自己。这种与人比较的心态令到这个的以利亚抑郁。另外一样东西，他跟死了的上古的神的领袖来到比较，跟摩西来到比较，跟阿伯拉罕来的比较，跟其他的领袖来的比较。刚才我提到杨石昌医生在他照明那本书里面的分析，是不是？摩西很有忍耐对百姓，是不是？但是以利亚没什么这些东西，好像不合格的，阿杨医生说。他没想过他应该要去忠于他照明，好像这个的施洗约翰那样。施洗约翰他的照明就是要做先锋，预备百姓的心归向神。他为耶稣解鞋带都不配，耶稣必兴旺，他必衰微。有没有这样的心智？所以今天我们只要在我们的岗位里面，可能做家庭主妇、买餸、煮饭，或者我们在疫情的期间的里面做一些 home office， 在家办公，是不是？或者我们做一些很普通的生活里面的事情，但其实呢，那些是属灵的旅程来的，弟兄姊妹。那个是属灵的操练来的，你没有想过。灵修每一天去亲近神，或者按照我们元朗堂的读经计划来到去亲近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去祷告，用诗歌去赞美神。其实这些是很重要的属灵的操练来的。第四节，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果的罗藤树下。罗藤树下呢，就是小树、松树那类的植物，就是坐在那里求死。跟神说，耶和华罢了，算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跟死人来的比较，我们一般人会跟同辈、兄长等等的比较，但以利亚他是企图跟以色列人的列祖来到比较。所以他抑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太重的比较，他要在个水银灯下的里面，他是 No.1， 他忘记了呼召他的是主那位，忘记了神 同列祖众先知嗰个关系，就系、是、众先知列祖都系高举上帝，但系以利亚却系好中意自己喺工作侍奉成为中心。我再讲一次，好多时候我哋侍奉嘅里边，不经不觉嘅里边，唔知唔觉嘅里边，可能我哋已经将侍奉睇为系我哋嘅工作。我哋就是工作侍奉里面的中心，就好像这个的马大马利亚。其实马大的问题，杨石昌医生在照明那本书的分析，他的问题不是因为他做厨房事工，我们元朗堂都有厨房事工，是不是？关键点不是厨房事工，而是你做这个事工的时候，究竟你的心态、你的态度是怎样。所以问题不是我们 keyboard， 我们玩乐器，我们用这些乐器piano 各种乐器，或者我哋嚟到系有一步定四步嚟到去侍奉神，最重要系我哋嘅态度。约翰有一章有一节，彼得好中意同人比较，佢话主啊，约翰你呢个人将来点啊？耶稣同佢讲：我若果要佢等到我嚟嘅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好胜心太强咧，弟兄姊妹，会令到我哋容易落入魔鬼嘅网络里边。我们不是侍奉的中心，神才是中心。第十九章二十节，使徒行传话，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弟兄姐妹，自我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需要谦卑，我们需要谦卑，还有我们要反省。你发现上帝问以利亚在做什么的时候，其实上帝要以利亚去反省他自己和神的关系，同埋你见上帝去复兴以利亚嘅方法系聆听。今日我哋要帮助迷失嘅青少年人，甚至迷惘嘅家人，我哋需要去聆听。倾听就系爱，了解中有医治。王伟仁博士经常讲呢句说话，点解咁重要啊？聆听本身会带嚟医治，因为了解明白嘅时候，医治就发生。我们对仔女、对配偶、对弟兄姊妹，聆听是最难，但是上帝愿意成为榜样，就是聆听我们的祷告。上帝不会觉得我们烦的，他只是怕我们不祈祷而已。你不要觉得上帝很忙，他会好像那些 internet 那样会塞车。上帝永远都不会塞车，上帝期望你和我同他如数家珍地去倾诉我们内心的世界。以利亚忘记他自己都是软弱到一个地步，躲避三年，躲在山洞的里面。他就是说，神啊，你拿我的命呢，我要死了，因为我及不上我的列祖，还有现在只剩我一个人，我为什么这么抑郁，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去侍奉你，其他的人那些先知全部都不行的。但神说，我留下有七千人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你不要以为自己就是侍奉的中心，还有很多很多我的仆人侍女、我的子民仍然效忠于上帝。在侍奉的里面，弟兄姊妹，最重要是我们的心，我们有没有来去将我们的心交给神。在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与巴力亲嘴的。弟兄姊妹，今日好多嘅人仍然忠于上帝嘅托付嚟到去侍奉神。今日我哋见到经文里面描绘嘅上帝，一次又一次嘅，好似无微不至有爱嘅护士一样，去照顾病人，使佢从困倦嘅里面慢慢康复过嚟。无论体力、灵性，神都照顾。每次神都系嚟到透过有两次之多。叫天使去拍醒，当然不是很大力拍他，这个让我们见到一个 physical touch， 神拍一拍他，你起身吧，你吃东西吧，你喝东西吧，再睡觉吧。神复兴我们的生命是透过叫我们重新得力，肉身上重新得力，因为他跑了很远的路。另外灵性上高是复兴，所以神去安排以利亚去高抹其他的王、小国的王，去高抹其他的先知。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圣经里面翻查的时候，你见到其实以利亚只不过是高抹了 以利沙，是接续他的侍奉。有一些其实他没有做到，他没有完成的，只有他完成了的就是高抹了这一个的以利沙去接续他的侍奉。所以你发现一样东西，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要透过当你重新得力的时候，我们身体你要复兴的时候，有足够的休息睡眠的时候，然后我们心灵里面我们经验到上帝的拥抱，上帝的爱的时候，最后神第三步就是委派我们去做一些侍奉，例如高抹一些的王，高抹先知。所以今天神复兴很多青少年人，复兴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透过当他已经重新得力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最后都给一些差事给他，叫他在这个服侍岗位里面你要表达对神的爱。让我们低头一起来祈祷。天父，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位仆人的君王。耶稣基督在彼得软弱的时候、迷惘的时候、失去焦点的时候，约翰福音第21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亲自为彼得你要预备早餐，为门徒预备早餐，然后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见到神这么爱你的时候，他爱你是爱你整个人，一个 holistic， 神不是要你在侍奉的里面怎样讨他的喜悦，神是要你整个人被主拥抱，你的生命的流露就是一个侍奉，你与神的关系那种和谐，你爱上帝的心流露了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神要你做一个 being， 神不是要你做很多的工作去讨他的喜悦，神一定在崩山碎石的里面显现，神都在静默之声、微小的声音里面向你讲说话。你愿不愿意被主差遣，在家庭里面为主而活，在职场里面为主而活，在教会里面去为主而活呢？你愿意的时候，你举起手领我来祈祷。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神，天父你都见到，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整个人就是一个 being， 我们每时每刻就是被主无条件的爱拥抱我们，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不在生活的里面流露你是我们的君王，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宝座上高坐作为王，你的灵充满我们，耶稣的血遮盖我们，我们永远都是神你自己如珠如宝的王子公主，我们一生一世就是要去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因为爱你所以去领人归向你，因为爱你我们进到人群的里面去服侍社区里面每一位，因为爱你我们去拥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坚固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的心在你的里面，奉耶稣基督圣名。